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晚上好，这里是调频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今晚的西城夜话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播喜安娜。那这两年呢，聚焦留学生题材的电视剧不少，继唐嫣和罗晋主演的《归去来》，梅婷和吴君梅主演的《陪读妈妈》之后，《带着爸爸去留学》也在东方卫视晚间黄金档播出。开播之前还是一致受到各方人士的期待的，但是自从开播以来，剧情真的是跌宕起伏，满满的噪点。那今天 Sienna 和 Cindy 呢，就为大家来解读一下正确的留学姿态。
大家好，我是 Cindy， 很高兴在京津校园栏目跟大家见面。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去追这部电视剧的？
其实我刚开始听到有这个剧之后就比较感兴趣，因为毕竟我自己是留学生嘛，然后我自己对影视比较感兴趣，自己一直想说如何自己可以创作一个跟留学生题材相关的一个短剧啊，或者是电影啊之类，一直其实有想过写这种剧本，但由于太懒，然后一直没有动手。结果就像那个你刚才说的，已经有很多跟留学相关的电影出来了。
对，
所以说这个题材一出来，我还是非常比较激动，就说哎，赶快就看一下。然后再加上又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演员嘛，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是太大的坑。
是，
然后说哎，我去看一下。
没想到，
没想到坑有点大。
对，真的是。吐槽的点太多了，就像那个一开始孙红雷带着他那个剧里面的儿子先入海关的时候，
对，
就各种比划完了之后，那个海关的人哭笑不得，就让他进了。
对，
就真的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很无语，这一点
真的无力吐槽。就是刚开始看这就是一开始的，应该就是一开始的画面吧。
对，刚开始好像是第一二集这样子，
看到那儿我就觉得咦，什么情况？因为就是出入海关很多次，从来我不知道你的经历，我反正从来没有见到海关人员笑，就
是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都是很严肃的看着你。
对，
然后什么就是说，右手食指什么右手的大拇指，左手的四个指头，就是让你弄着照相啊，或者是按手指纹，从来没有说他们让你说，就是你在比划的时候他们还在那笑，然后等着你比划。啊，那个儿子也是，就是
对，
明明自己会英语吧，后面电视剧后面显示他会英语，
是，
但是海关人问他的时候就是好像就是一下就痴呆了一样，就是在那一句话不说。
对，
就让自己一个不怎么会英语的爸爸在那
比划，
然后一直用中文比划。
是
啊，什么啊，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儿子拉扯大，现在呢背个了，然后就觉得特别无语，就一个单词一个单词蹦，
是，
然后就这样还能可以通过面试。
对，就是感觉这个儿子就一点都不会帮爸爸去做一个翻译，这个实在是太不现实了，
真的很不现实。因为你就像我们一般留学公司或者是只要稍微在网上稍微查过一点的人，出国之前一定都会看到说，哎呀，如果在海关的时候别人问你是不是陪读，你肯定要说不是。
没错，
因为这个是就是不允许的事情。
对，特别忌讳的事儿。
对，或者是说你在这里要待多久，你都要跟他说啊，就是我们已经回程机票啊都准备好了。
没错，是。
然后这个人问他你爸爸是不是来陪读，然后那小孩可高兴，点点头，好像很兴奋的样子。然后就是一系列这种完全不说话的情况，就觉得好像就没有做好准备，不知道他就是傻乎乎的就出来了。
是，两个人从在排队的时候就开始慌慌张张的，一直到跟海关就是对话的时候也是这种慌慌张张的状态。
对，
实在是太不现实了，就感觉
不现实。我一般要是跟父母的话就是那种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保持镇定，就是到时候你们不要说话，由我来说，就是我会这样跟他们讲。
对，正常状态都是这样的。
对，
因为我每次入海关的时候我拿的是 就是公民的护照，所以我入海关没有出现，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嗯，
然后我想，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入海关时候有一些大家的注意事项，可以提醒一下留学生，就是因为留学生经常要往返嘛，
对，
万一在海关被卡住了，要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
？OK， 就是首先在下飞机之后，最好是在飞机上的时候就把该填的那个表格啊什么都弄好，然后呢，这样的话下飞机之后不会很慌张，把所有的文件装到一个比较容易拿出来的文件夹里面，然后海关工作人员如果需要的话，你就是可以及时的给他们掏出来。然后呢，在进入排队的时候，那个区域整个是不允许使用手机的，所以就是你不要玩手机或什么的，这样的话就会有人来盯上你或者过来跟你说，你这里不能用手机。那在排队的时候就也没有什么好紧张，就不用大声喧哗，就是慢慢等，等到跟前之后，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别人问你什么你就直接说什么，说的时候一定要很镇定，不要就是支支吾吾什么的。
对。
然后要就是要那种很自信的样子，就是我一切都是 OK 的，因为如果能坐飞机到就是外国的话，肯定是签证啊什么，最起码在国内那边已经就是通过那一关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而且有的时候排队的时候有那个巡逻的警犬到跟前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就一切都比较镇定。镇定的这样之后呢，过了海关之后就可以拿行李。拿行李有的时候行李会被人抽查，那这里就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是在出入关之前一定要查清楚，比如说现金，各种外币的现金是可以随身携带多少，有限额。然后呢，还有一些违禁的，有一些药品吧，比如说中国的有一些中药，其中一些成分可能是不允许带到一些相应的国家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你要查清楚哪些药品是违禁的，如果被查出来的话，就是要没收，而且会有罚款。比如说，过几个月中秋节，那一些小朋友们想带月饼啊，就是有蛋黄啊或者有肉的东西是绝对不可以的。这种东西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查到。
然后还有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美国这边是有个法律，就是说身上的现金不能超过10000块钱。如果警察发现你身上现金超过10000块钱，是可以无理由的把你拘留起来的。所以你哪怕现金带9999，也不要去带到10000块钱的现金。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俩入关了之后，就开始有一个留学机构的人来接他们。
对。
然后就开始住酒店什么的。然后他儿子就，是他儿子还是另外一个小女孩？突然之间就跑掉，应该是孙红雷和他儿子。
对，但是在
闹矛盾了，
发生了一幕
车祸。
对，那个真的是
对
把我惊呆了，
真的是太恐怖了，直接就飞出去了。我觉得一个刹车真的不至于，
而且车也没有很快，不是说在高速路上什么的。最神奇是，就是那个女生好像就出现了那10秒，
没错，
她就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别人都很高兴在说话。然后他就是一上来就很讽刺的，在就是很不尊重的或者是很瞧不起的语气在讽刺别人。
啊，
说着说着突然一刹车，他就从车前面飞出去了。
就是导演想让他闭嘴的节奏。
哦，这个太狠了，
是
太狠了。然后好像电视剧的意思就是那个女孩子直接被撞的好像就不行了，
就是直接已经。就是撞的已经没有呼吸了，当场死亡的那种。
哦，
对，
我这个真的太惨了。我觉得这个导演就是想象力真的是太丰富了，
就是导演要直接 cut 各种负能量，就是让这个留学成为正能量，就是刚到美国不能出现有一些。
哦，我看到那是我好
负能量，
好可怕。对
对，
然后后面就是你说的，他和黄小栋和他的爸爸就是闹矛盾，然后直接在深更半夜伸手不见五指的，
没错，
也不能叫荒郊野岭，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大农村反正，
然后他就是扭头就
走了。没错，就是实在是我觉得任何一个18、19岁的小孩小朋友学生到了那儿都是不敢，就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你心里肯定是有一些 就是恐惧也好，或者是陌生，或者是没有安全感，这种感觉肯定是有。你不可能说我一闹脾气我转就真的转头就走了，这种是3岁小孩才干的事情，太不现实了。
对，反正挺有勇气，然后走着走就找不见了。他爸爸找到他的那个剧情我也觉得不太好接受。你还记得就是他找不到他儿子，然后后来误闯到了一个好像是修车嘛什么地方，修车铺。
是，
我觉得哇天哪，那晚半夜不是10点11点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一个外国人突然看见别人闯进来，他们那些人都后来还是持枪的嘛，说你不要动什么
的。
然后他竟然能在完全不懂英语的情况下，在一个全英文的电脑系统上，一波神操作，帮别人修了一个，
修好了。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太
夸张
了，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出现。而且，就当然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那个张映的案子嘛，就是别人的车是不敢上的。
没错，
我们也建议就是说在海外留学的同学们要注意，随时注意安全。那陌生人的车不要上，比如说陌生人给的食物啊不要吃，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东西啊。他爸爸竟然神操作，然后修好了外国人的车，然后跟几个不知道黑人还是什么哥们儿，反正就是
素不相识的人，
对，就带着就上人家的车，然后找他儿子。哎呀，这真是
好勇敢。而且我觉得美国这么大，高速路你随便下错一个出口，就真的不知道在哪儿了。
对，
就是，而且他们就特别神奇，特别简单的就找到他儿子了。
对，
没有，中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什么报警啊什么的。
对，这绝对不鼓励大家，就是说在不熟悉的地方做这种自己没有能力承担后果的莽撞的行为。
没错，
如果比如说你跟朋友吵架，或者是跟家长吵架什么的，那就先回家，回家哪怕你在家自己吵怎么样，对不对？那是那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到了酒店，然后那个酒店我很神奇的一点就是不能理解，一般留学机构肯定会帮他们找到一个住宿的地方。
对，
可是就是电视剧里面的情节就是他们自己找酒店，自己打电话找酒店，就感觉这个实在是有一点不太现实。
对，好像感觉编剧的设计是说有他们有一个留学公司，好像不是说单独出来的，因为毕竟有人接机嘛，是有组织的，但是好像组织又没有全套服务。
没错，
特别奇怪。
然后还有接下来就是聊到这边我们就跳过中间一些情节，就聊到后边，他们都是新东方是吧，都是从新东方申请的出国，然后但凡出了什么事情立马给国内的新东方打电话。
对，
然后新东方也是特别神奇的说行没问题我就帮您处理了。
对，
就是
而且
这个植入广告。
对，就是而且新东方就是什么都不问，就这边说哎呀我这边考试迟到了，我们想重新看能不能补办。然后说可以没问题我们帮你处理。
对，
也没问是谁什么学校什么原因，当然可能剧情就是给你个大概意思，但是就是这个反正广告有点夸张，
是植入广告实在是太多了。
对，
还有什么零食，然后
奶粉，
好像还有各种 app 也有吧。
哦，好，什么 APP 我忘了是什么，
是一个什么游戏，什么连连看的游戏。
哦，
然后那个名字是连外国人都是发成了就是中国，就是中按照中国的就是中文的读法来发音的那个游戏。
哦，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你起码怎么样都给人家翻成一个英文。
对，好像感觉反正就是很多地方就觉得不知道应该请一个外国的这个助理啊之类的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有一些东西不太合理的地方。
就是这个编剧应该是先要跟各种留学生聊过之后，
对对对 对,
对，才去编才去写这个剧本，感觉就是一个没有出过国的编剧和导演拍的一部电视剧。
好像是一个挺有 梦想的人，就想着国外什么样，但是距离现实比较远。
是，然后还有一点很奇怪的就是，他们到了美国之后是选择住在了寄宿家庭，就是那个叫他们剧情里叫什么，不是陪读爸爸陪读妈妈，叫
你说
就是寄宿家长什么，
嗯，
应该是我忘了那个词叫什么了，反正就是他们住在了一个寄宿家庭里面。
对，
但是这种其实应该是高中生或者是那种就是交流学生才会选择这样的地方，一般大学入住的话，我记得留学生好像是要跟学校签合同，是强制性住校的是吧，第一年第二年。
嗯，不知道是不是强制性，其实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刚开始的入学的同学大多数都是住校，但是在大学之前的话，尤其是中学阶段，很多是住在寄宿家庭。
对，所以他们进去读的其实是一个大学，然后居然住在了一个寄宿家庭，就比较不太合理。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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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欢迎回来。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学校住宿的问题。那像武丹丹和黄晓栋他们进了寄宿家庭之后，因为父母就一直不在身边，所以武丹丹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就变成了躁郁症，然后一度还把前一个美国家庭的家里人的一个就说是从妈妈那儿传下来还是外婆那儿传下来的一个盘子给打碎了。然后但是一旦当他们出事了之后，家长就纷纷的从国内就过来了，就感觉这个美国是一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不需要签证，就是对中国免签的这么一个国家。
对
对，特别方便。
反正剧情比较夸张，就是在这种家长来呀走呀这方面比较夸张，没有演出比如说很多留学生经历的一些困难，就是签证需要等很长时间呀，然后半天没有下来，或者父母比如说现在如果是美国的话就十年签证，那十年签证现在又有新的规定，比如说你每两年要 renew 一次，然后不能说一下就又过来，就这种困难其实没有真实的在这部剧，就是我们认为说这种困难虽然比较小，但是它是留学生活最比较真实的一面，并没有体现出来。
是，而且特别搞笑的一点就是，你记得那个小女孩，就是 Kevin 的女朋友，名字叫什么给忘了。然后她生日，
不是 Amy， 叫朱露莎。
对，朱露莎，对对对。她生日的前一天，她爸妈突然就出现，就给一个
惊喜。
这个惊喜真的是太大了。
这个惊喜变成惊吓了。
对，而且她爸妈也是，就是特别不现实一点。我觉得她爸妈这种工薪阶层，或者说，并不是工薪阶层，就是其实是属于，在国内应该是低收入的一家人吧。然后，女儿生日。买张机票说来就来，
而且通常如果父母要过出国的话，我不知道所有的国家，但是最起码美国大多数情况说是在这边的人要发一个什么邀请函啊，或者写一封什么信，这样会让签证变得更容易一些。
对，
就比如说什么我大学毕业，我要邀请父母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就是这一类的，要这种这一类的证明信，但是他的父母直接可以过来， 可能也是因为有十年签之类的，所以就直接过来。但是就是比较在金钱方面，好像也不是特别跟这个家庭的形象相符合。
是的，所以这个也是导演怎么说穿插进来的一个不太现实的一个情节。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就出国留学的这几个小孩，这三个小孩因为家长不在身边，或者家长不是过度保护，就是过度的放任，然后就导致了他们几个，反正个人有个人的心理问题吧。
对，
我觉得就是就他们这个年纪十八九岁刚高中毕业，然后承受了这么大的心理压力，然后每天还要去上课，实在是不太现实，肯定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
对，
不可能像就是剧中说演的那么正常的那么平常的去上课下课。
而且好像感觉剧里边的人都有点儿生活上
过激，
都不是很顺，都有点啥事儿。
是
每一个人那种他们身上发生事儿都挺夸张的，就好像那个学校里边没有说你，我不知道还是我忽略了他们，就没有一个比较，也不能说正常，就是比较正面的例子，在这么一个形象在，好像所有的学生都在经历着人生不可承受的那些痛苦或者挫折。
没错，可能导演就是想要突出，就可因为电影，你说电影电视剧其实是比较夸张的手法来表现的，但这个导演可能有点过了。
就是你夸张也可以吧，就是但是就是只是在负面夸张，你要不然形成个对比，对吧？我们有一个
是，
就我就是担心很多人，因为这个剧不是在国内热播嘛，我就担心很多人看了以后会对留学造成一种没有必要的恐慌，就这种恐慌可能让你觉得啊，这个国外生活这么恐怖去了都是什么抑郁症啊，都要就是经历一些欺凌事件啊，就都早恋，然后就互相打架，不好好学习，还去赌场。我就觉得好像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加进去之后，并不是真实的反映了留学生活。
没错，可能导演，我想如果我站在导演的角度出发去看他的这些夸张手法的话，可能他想表达的只是单纯的说留学生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因为很多国内人就觉得说，哎呀，你出国了，然后国外的生活肯定比国内的要丰富多彩什么的。但其实，就事实上不是这样，会有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艰辛。
对，毕竟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
对，
所以导演可能想表达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就留学生的生活其实不是那么简单，还是有很多困难在中间的。
对，这个倒是也给大家敲个警钟，就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出国，也不是出国也对所有人来讲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那条路。
对，
那经历过这些我知道，然后看到很多听到很多，或经历过这些我知道，其实出国留学尤其是比如说一个人出国，其实会经历很多很多的困难。那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还有很多的是心理上的要经历的困难，要经历的成长。比如说所有的人肯定都会有孤单，很寂寞，很胆小，很害怕，很无助的时刻。因为所有以前熟悉的那些能够给予自己帮助的人都不在自己身边，甚至都不是一个时区，你没有办法跟他打个电话发个微信。
是
这种感觉可以让一个人很快的成长，但是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挺痛苦的。
是的，就我想问一下Cindy，就是因为你是留学生嘛，你当时来美国留学的时候有经历过什么困难吗？因为就像我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像我小学是在这边上美国这边，可是我初中和高中我父母就把我带回国，所以我在国内上的初中和高中，那我大学在来美国读， 所以就像我这样的经历，我中间就是我从高中然后回到美国上大学，我都有一些不太适应，因为我在那个年纪我所有的朋友我的交际圈都是在国内，就已经特别成熟了，因为初中高中嘛是吧。然后我在来美国之后，我就相当于其实是和你们一样的，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我都有很多的不适应这样。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好，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就是可能在不同的年龄段出国，然后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辩论或者是讨论，就说哎，什么样的年龄是最适合孩子出国的。
对，
其实我想就是比如说听众朋友在如果是在美国这边的话，应该都有所耳闻，美国这边初中尤其是高中特别，基本上所有的学校或者是大多数学校都有很多这种欺凌事件。
是，
美国很多很多电影都有反映。那有这个东西在大学好像就会又会稍微好一点，小学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你小学在这边，
对，
然后初中高中回国，
所以我就避开
就
错过了这个，
完美的错过了，
是
比较危险，尤其是这种这六就是初中高中这几年，女孩子来讲的话，其实我知道很多家长是很担心的，因为美国这边的同学比较早熟，然后家长就会担心你要保护女孩子啊之类的，所以你就是完美错过这一段，但是回国接受了就是压力巨大的，
没错，中国的那种机械式的教育。
怎么说呢？你觉得怎么样？这种，我相信听众朋友肯定也比较感兴趣啊。就是，小学在这边读，首先你语言，因为你小学在这边的话，语言肯定很快就培养起来了，没有英语上没有什么障碍。然后回国之后又学习了
中文，
学习哦，你是相当于是初中回去之后才慢慢开始继续学中文的。
我是，其实我不是，我比我还算比较幸运，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嘛，所以相当于我们家，我爸爸他们家几乎都是老师，所以每年会给我寄一本小学的中文课本，就每个学期会寄一本小学的中文课本。但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是挺痛苦的，因为我每天学校放学之后，学校两点钟就放学了嘛，我回到家之后，我父母得逼着我就是学那个小学的课本。就一页一页的学。
哦，那你是个乖孩子，就是真的听话，把这些都学了。
这是其实是没办法，不学的话会有家法伺候。
OK。
所以我回国之后还算比较跟得上，可能会有，就是我会有那么半年的时间，就是一个学期好，应该不会太多，半个学期左右。就特别特别特别是文言文上面。
哦，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并不是其他知识，比如说什么地理啊，什么初中学那生物，那些就是可以跟得上。
那些其实就是如果你能看得懂的话，其实是跟得上的。
Okay。
但是就是我的问题就在于我有一些字不认识。
你是听不懂还是不看不懂还是不会写？
我看不懂，我能听懂，
但是写的话也不行。
就写的话简单的字可以，但是复杂的字我就得重新学起来，所以那些字我不认识。
Okay。
然后我得学小学的认字的部分。
Okay。
然后还得学初中这边的课程，所以当时就真的挺累的。就我感觉说我从初中回了国之后一直都特别辛苦特别累，就我一直是在学习的状态。然后我从高中，我应该是
初中三年都是这种状态。
对，因为我觉得中国的作业真的是
挺多的，
挺多，太多了，动不动就是一张卷子回家，就有时候三四张卷子拿回家。杭州。
OK。
然后就到大学再过来，大学这边过来。
fast forward 了，就是高中三年还没有跟大家分享。
高中三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噩梦，真的。我要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像文科这方面我死记硬背一下还能过，但是那种理科就特别是化学和物理真心的看不懂也听不懂，就是他那有些你知道有一些习题上面整段整段的题，那个对我来说读下来特别费劲。
你不是初中三年语言就过关了吧？ 还是
语言是过关了，语言过关了没问题，但是我在读那个题的时候，就是那种题都写的特别的不顺，就特别的拗口，应该说，反正我读下我当时做题的时候，就是一题我得读个三四遍，我差不多我能懂了，我开始做那题。
哦，那是不是还是语言的问题啊？
我不知道，可能有可能是语言问题，也有可能是我真的不擅长学这个
科，文
科
比较
文科生，对。
Okay.
嗯，然后就是像我，学下来挺累的，当时。
对，但是就是说也打得比较扎实的基础。就是学，但是你当时英语肯定是在你班是佼佼者。
英语我其实口语 OK， 然后我包括中文英文口语都 OK， 可是我来美国这边之后我要上大学，我的英语还是得重新学一下。
哦，真的吗？
对，因为我中间有脱节。
是口音吗？
不是，口音问题倒不太严重，现在问题就是有一些单词我可能得重新去记，重新去背，因为在国内这六年，我几乎除了学校里的英语课之外，我没有接触任何的英语有关的
东西。因为没有外国人不是很多，没有办法练口语，这样。
口语是 OK， 因为我每年暑假都会回美国，所以没有问题。
Okay.
就是说，可能读写会有一些问题。
哦，读写有问题。
然后我可能因为你知道 ACT 考试，它那个考试就是刷时间嘛，
okay.
差不多一分钟一道题，还有阅读什么的，就那个时候也挺累的。
哦，我还以为如果在这边长大做这种阅读理解呀、英语什么的，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如果你一直在这边上学，其实是没
问题，
只是说你去练这个速度。
哦，
嗯，
那看来就是这种在两国之间，比如说这几年在这边，那几年在那边，其实对孩子其实挺大的一种压力，就是在学习上面，因为相当于是你要学在要学习接受两种文化，并且在两种文化里面交朋友，这个就已经是在，就是社会能力上是一个挑战。然后，因为毕竟我觉得文化，你应该也能感觉到。
文化对是不同的，
是不是交朋友的方法也不一样？
可能中国交朋友的话，这个朋友更能亲近一些。
哦，
在美国就是因为你像高中，你都知道都是选课嘛，就不会是成说一个班这样子，然后每天几乎每天都见面着，就是说可能会有关系好的朋友。就是美国这边交朋友是走两个极端，如果好就是从小到大特别好的那种，但要是就普通朋友的话，可能就是见面打个招呼。
OK，
就是这种。可是中国就不太一样。
中国我们以前都是一块下课一块上厕所，就是女生下课一块上厕所。然后我不是经常看美国这边电影嘛，就是这边高中经常就是那种，就比如说三个女生组成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班里长得最好看或学校长得最好看的三个女生，
对对对，
然后就会欺负那些长得不怎么样的女生。然后就是比较高比较帅的男生就会欺负那些长得矮比较小一点那些男生，
是，
就这种情况在国内可能相对少一些，但美国这边比较多。
美国肯定有，几乎每个高中都有，所以现在不是有很多家长说在这边买学区房吗？可能就是希望说尽量少或者尽量的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确实是。那咱们这个剧其实也，我觉得就像你刚才分享的那些经历，这个剧其实可能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想告诉大家说没有那么容易，会有很多困难，所以他就把所有的困难都拎出来放到这儿，然后没有给其他特别好的东西给大家看。
没错。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
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那说到校园欺凌这个事件，我就想到剧中有个情节，就是黄晓栋替别人去，应该是帮别人作弊吧，是吧？然后后来他认识到这个方式不对，特别的可能自己也压力特别的大，所以他就想退出这个这种模式，然后就被人报复，然后打到脑震荡住院。当时有一个情节我就觉得挺可笑的，那两个爸爸，黄晓栋的两个爸爸就特别着急，就说你在这等着，我先跟医生去付一下住院费。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医院的模式啊。
对，就这一幕一出来，我就想说这个编剧他一定是没有出过国，或没有一个有留学经验的这人当助理，就是这种
肯定
国外都是，就是你要看病的话，有的时候我就是问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多少钱，就不是什么大事儿，你要是告诉我贵的话也不一定非要看，
是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这个东西要等到我们的这个 billing department 过一段时间发给你。说哎，那过多长时间呢？他说估计我们大概是六个礼拜吧， 6 weeks 之后，然后我们 6 weeks 之内呢会发给你的保险公司，然后保险公司呢他要先处理一下，处理完了之后呢他可能会再发给你。我想说这个东西基本上看到账单就是两个月以后的事情。
是的，几乎所有医院都是这样一个操作流程，没有说你直接在医院收费这样。
所以他们其实政府也是为了说保证说任何人都有就医的权利，那不管你是流浪汉还是亿万富翁，在疾病的面前、生命的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不会因为你没有知道你可能没有钱而拒绝你做手术啊，或者是躺在病床上的机会。
是的，所以这个看病这方面在美国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应该说是。
对，但是我忍不住想吐槽一下，就是在美国看病实在是太慢了。你比如说我嗓子不舒服，我咳嗽，然后我说哎，那我能不能预约一个，就是国内叫什么耳鼻喉医生，或者是什么发炎怎么着的，一般来说喝个消炎药就好了。然后说OK， 我们最早的预约大概是5个礼拜以后。我想5个礼拜以后，我自己都已经痊愈了，我再咳上2个礼拜我就自己就好了。他说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在5个礼拜之内没有
available
没有的空间。对，我说好吧。就是在美国你预约的时候经常会要等很久，所以我在想说，那是不是这些人就是不知道什么自己什么时候自己会生病，然后就提前预约，所以我预约一个2-3个月以后的，万一我那个时候需要我就去，万一我不需要我就把它取消。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操作的。
因为在美国可能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嘛，因为你有保险，然后你就可以选医生，然后一般来说可能半年，美国人正常的半年会去家庭医生那边做个体检，然后家庭医生会出个体检报告，就告诉你说您可能哪些地方不太好，你要多注意。所以他们还是比较注意平常的一些健康的保养维护，真的是出现疾病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就是急救中心啊，打急救电话这样。
对，可能是这样。但是如果就是你一旦就医的话，服务啊态度啊还是不错的。
对，特别好。所以大家以后去美国看病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说是我先跟医生去缴费，别就闹这个笑话。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本剧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也是比较怎么说，比较让我们比较震惊的一个情节吧，就是校园枪击案。 真的，我觉得可能所有的中国人心里就是想的就是在美国留学大学校园里面，你必定得经历一次校园枪击案的才对得起你的留学生活。
对，这个枪击案真的是让这部剧实在是无比的丰富，然后让我无比的震惊。就是基本上这个情节，就我给大家大概讲一下，基本上这个情节就是一个就是两个家长，一个爸爸一个妈妈，送完孩子到学校之后就已经走了一半，然后突然听到背后有巨大声响，然后发现带孩子往出跑，然后后来发现是有一个枪手持枪在校园里见了谁就是都开枪。这种情况之下，英勇的中国父母果断的向逆流而上，冲上楼把自己的孩子找到了，
对，
保护好了，
嗯，
陪着他们抱着头下楼了。突然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神奇的男主黄晓东先生就掉头就跑，就又要上楼，也不知道他是为了要做什么，他就上楼，然后他的爸爸当然就是紧追其后，就是父爱如山，紧追其后。然后在黄晓东向上跑的时候，一转弯，突然发现对面那个歹徒一转弯转到自己面前，我天哪！歹徒这个时候打了一枪过来，黄晓东竟然马上靠墙躲过了这个子弹。这个时候他爸爸也追上来了，追上之后，我天不得了！这个歹徒竟然向我儿子开枪，他已经开了一枪，被我英勇的儿子已经躲开了。这个时候黄晓东的爸爸简直就像做，怎么评价呢？
我得上去报仇。
对，他就像是李小龙和刘翔的
合体
附身。我的天哪，三步并作两步，三下五除二冲到歹徒面前，在歹徒开完给对着儿子开完第一枪没有打中，和在歹徒开第二枪之前勇猛地冲到了歹徒面前，把夺走了歹徒的枪，一拳两拳三四拳把歹徒打倒在地，然后摁在地上继续打。
打的就已经差不多快昏迷的那种状态，
就这样英勇的，就是手无寸铁，就靠着两个拳头制服了歹徒。
是，这个就是基本电视剧里的情节，主角不能死。
真的是这个事情，真的是我必须就是要说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就是你遇到歹徒持枪抢劫啊，或者遇到这种危险的事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有安全意识。那么
对，
不是说你一个人很快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可以反应过来的。那我之前在就是做这期节目之前，我说我想查一下，就是这个他演的这个剧情到底有多荒谬。就我想看一下人的反应时间是多快。因为那个爸爸不是说他先歹徒开第一枪躲开了之后，他在两颗子弹中间的时间他能冲到歹徒面前把歹徒摁倒在地。那我们就看到说人的这个器官啊，在受到外界刺激的反应时间，视觉的反应是0.2秒左右，听觉的反应是0.12秒左右。也就是说在0.2秒的时候你看到了，或者0.1秒钟你看到听到，你才可以有反应。但是这个反应只是你知道有这个信号在，不代表说你可以就是大脑的神经指挥你做出相应的举动
行为。对，
那我们这种神经传递的速度呢一般要在0.5秒左右，也就是说你听到了之后再传递到神经传递，就大脑中枢指挥你做出行动，一定是在0.5秒或以上了。
也就是要5-6秒之后其实你才能够做出这个，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反应。
0.5秒
啊，0.5秒
最快最快0.5秒。但是那个歹徒他开枪，就是他连着开枪，我不知道他两枪之间是多长时间。如果这个爸爸就算最快速0.5秒做出反应，然后他离那个歹徒大概有8到10米的距离，他如何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两个子弹之间做出反应，然后冲上前去左勾拳右勾拳，还有夺枪，然后把歹徒？
对，而且这个爸爸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也不是说我是什么特警队出身的这种。
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然后我觉得这是给就是观众朋友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错误的示范，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取的。那遇到歹徒，当然如果他到了你的面前，要做的一定是反抗。但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说枪击事件逃生指南，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枪击事件的时候一定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要躲，如果说歹徒已经走到你附近办公室啊，或者是学校的附近，你一定要是自己躲起来，让歹徒看不见你，然后同时用大就是体积比较大的物体，比如说桌子、书柜，或者是椅子，把门堵住，这样让他进不来。这是第一件事情要做的。第二件事情要做的是，如果你知道歹徒是在其他的方向，或者离自己比较远，或者是看不见你，或者是他的就是枪击枪就是器械伤害不到你的情况下，你要逃。这个时候就是把自己就是身体缩小，就是压低一点，然后这样子
边躲边逃，
边躲边向外界去逃。这是第二件事情要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只有当你也躲不了，你也逃不了，歹徒已经到你面前了，你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奋起反击，你要抓起手里一切能拿到的东西，跟歹徒进行搏斗。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黄晓东突然一下子就像楼上冲去，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他好像是想到了谁，是朱露莎还是谁还在楼上？
是朱露莎还在楼上，但是他跟朱露莎之前的关系好像也没有说很好。如果是武丹丹的话，
我还可以理解。武丹丹，
武丹丹跟他一起下去了，武丹
丹
就在
他
身边，
是吗？
是的，武丹丹跟他和他武丹丹的后妈一起下去，他们两个是一起走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往上跑。朱露莎确实还在楼上，但是我觉得他们关系没有很好，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
哦，我想想，好像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爸爸，就黄春栋，黄春栋就转回来进去学校找黄晓东，然后黄晓东好像看见了他，然后就上去找他了，然后就发生了接下来那一幕。真心觉得说这两个父子的心理素质很好，对，太
勇敢了。我面对歹徒啊，不慌不忙上去，就是跟武松打虎似的，直接就把歹徒放倒，啊，实在是太危险了。
所以说这种行为，就是电视剧里其实很多行为还是不建议小伙伴们去效仿的。
就不，千万希望大家不会经历这种事情，不要效仿。但是如果要是，遇到这种暴力事件或者歹徒，实在没有办法，为了保命，还是需要奋起反击。
是，最好是还是躲在一个角落，能把自己就是隐藏起来是最好的。
对，或者是如果你有离救生通道比较近，就是要逃走。
是，然后你就躲的过程中还是要求助于警察或者外界的一些帮助。
对的。所以我们听到就是刚才这个枪击案，那这部整个剧包括这个枪剑在内的，就觉得编剧真的超有想象力，把就是所有能发生在留学生和父母身上的东西全都想出来了，然后都把它安在留学的这个故事当中，相当于3到4个家庭的父母身上。我们来列举一下，比如说孩子养了十几年发现不是亲生的。
对，这个真的是太
这太郁闷了，
槽点实在是太大了。
对，太郁闷了这件事情。那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他就真的想出来。这第一个，第二个，有一个家长得了癌症，
而且最巧的就是这个家长，就是这个家长是黄晓东的
妈
妈，
妈
妈，但是黄晓东的亲生父亲正好就在他留学的这个城市。
对，
而且他妈妈隔了这么多年，
对，
居然找着了这个人。
对
啊，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戏编的有点挺有想象力的。
认清。
对，然后第三，第三个，这个可能我可以想象他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生，但应该不是那么多，就是为了孩子父母离婚，不跟孩子说，
瞒着。
对，而且这个我觉得不太常见的是又已经再婚了，孩子还不知道。
是，
而且父亲没有勇气跟孩子说，让就是后
妈
去跟孩子坦白，就这个事情 实在是不是特别普遍，我觉得。
对，挺奇葩的一个现象。
对，然后还有就是学生之间发生关系之后被诬陷，
嗯，
这个也发生。然后被打了之后准备变成植物人，当然后来苏醒了，但是就说，
嗯，
啊，这可能会变成植物人，永远都醒不过来，就是很狗血的一个剧情。
对的。
然后就我们刚才说的校园枪击啊，也是发生，嗯，有可能，但是比较少。
嗯，
再有就是校园暴力，各种校园暴力的场景，校园欺凌的场景也都在里面。
是。
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车祸，然后死人，这种场景也安排在这个剧里。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自杀，是服药自杀，这个也安排在这个剧里。就觉得所有的这些他能想到的关于父母啊孩子的这些东西都安在这一个剧里面。还有一个 Kevin 他妈妈的，就相当于是爸爸就后来又娶的妻子的孩子和自己面对面的那种感觉，那种也在一起。然后后来看了这个剧之后，我就想了，我觉得就是也不能说一句话总结，但是我就能想到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剧开头不在一起的人，结尾的时候也都不在一起；这个剧开头在一起的人，结尾的时候也都不在一起。所以真的是结尾的时候，好像没有谁和谁是在一起。
对，没有谁和谁是在一起的。
所有的夫妻、父母辈的夫妻，或者是学生孩子谈恋爱，反正全都是分开的，到最后。
嗯，是的，可能导演就想表达的就是，留学生到最后还是各自走各自的路，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然后就朝着自己的梦想出发。可能他是想说引导留学生不要太早谈恋爱。
哎呀，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这反正是让人比较
无语，
真的很悲伤。就是父母辈都影响成这个样子，当然也有一些是现实，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被吓到。希望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就是留学生活的全部。那我们生活中有困难，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欢乐，有很多阳光在。
然后我现在想加一点，就是我刚刚想到说，因为你说到就所有剧中人物的结局，我突然想到一点，就是黄晨栋，就是孙红雷演的那个角色，我很好奇他拿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签证。一个旅游签证，一个陪读爸爸，居然最后能在美国开了一个园艺公司，
哦，对，
能赚钱，
对，
这个真的是我就不太能理解的这么一个剧情，应该说是。
对，因为他当时是旅游签证嘛，那他说他待七天就走，但事实上他待了很久。
是
后来在他开园艺公司之前，他是去求那个学校的校长能够让他留下来住在校长家里面，然后当学校的 volunteer， 就是志愿者。
对，
其实也是可能是不发钱，但是做工。我可能说是不是旅游签证是可以这样，但是他后来就是还是做了蛮多相关的工作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不符合这份签证的
对
本身的规定的吧。
然后很多就是像黄晨栋，就孙红雷演这个角色，最后他是因为他得知就是说自己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就特别的沮丧那个，然后回去之后跟妻子离婚，然后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就听了一个大爷的一句话，然后突然就回美国了。然后回美国之后瞬间就开了一个园艺公司。
对，
这中间我觉得就是你哪怕出国你要申请一个学校拿到 offer，
对，
是需要差不多一年半年到一年这个时长的。你一个情绪这么沮丧低落的人，怎么可能会去说想到说我要这么，就是你的思绪不可能会这么的有条理说我要去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到美国之后要干什么。
感觉好像
是，
感觉好像不是出国，好像就是说，比如说在北京和深圳一个，
对，就是
男生，他说我，比如说 要么就是北漂到北京打工，要么就是
没错
南下到广州啊
深
圳打工，
是。
然后后来说那我回家了，回家又觉得不对，然后打了个飞的
又过去了，
有点像那种感觉，就整个的剧没有感觉是国外的氛围，没有感觉是国外留学生成长的这么一个环境，但是却掺杂了很多有可能在国外发生，比如说枪击啊、暴力事件，就是掺杂了所有能想要就是的这些成分，就像个大杂烩的时候全扔给你，但是呢却没有章法、没有条理、没有逻辑的呈现在你的面前。
对，特别怎么说呢，不太现实的一本剧。所以就是各位想要出国留学的同学们就看过吧，就真的是，其实美国真正的留学生活不是这样，还是很多姿多彩的。毕竟大学里还是有很多社团，你可以交到特别多的朋友，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课程等着你去发现。所以说到底啊，这就是一部怎么说呢，没有共鸣的国产主义电视剧，也真正的是给即将留学和考虑留学的同学和家长传达了一些负面的或者是错误的信息。那真实的留学生活呢，我是一点都没看见。想要留学的小可爱们、同学们，我建议你呢最好是找一家比较资深的留学咨询机构去了解一下这些情况，不要被一些脱离现实的电视剧给误导了。那我们今天的吐槽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调频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青青校园栏目，我是西安娜，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我是 Cindy， 祝大家晚安。
Listen and share FM105.4 西湖之声，傻傻听歌。作为歌手，张木易的出道非常简单而普通，倒是今年的一段引人注目的恋情而备受人关注起来。
天空突然想起来，有谁要我猜，我们知道海枯一瞬沙丁湖面的精彩，气氛莫名降下来，其实我不明白，我只是朋友，除此之外你更喝得愉快，你说的不够浪漫，不够会爱，快乐不痛快，要我陪你去街边喝醉了再回来，更多了别人浪漫我也习惯，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听你看海。电话突然响起来，
25岁的张木易和小他12岁、出生于2000年的小萝莉加拿大裔混血儿 Mickey 公开了恋情。在微博上，两人都大方地表示，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可以去相信的，没有不会发生，只有不敢面对。两个人都显得很坚定，直称要勇敢去爱，甚至两个人还合作演唱了3首歌曲，以此表明两人对爱情的忠贞。对待爱情，你可以这么大胆吗？来自张木易的歌曲《出租浪漫》。
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在电影里看海，什么方法可以表达，习惯天冷，习惯风大，我不知道我已经乱了头发，偶尔邋遢弹着吉他，时不时的望着电话，默默勾勒来电视要说的话，电话突然响起来，问谁要我猜，我明知道还故意装傻，听后面的精彩，气氛莫名降下来，起初我不明白，我只是朋友，除此之外你刚和他一块，你说他不够浪漫，不够会爱，快乐不够痛快，
要我陪你去街边，喝醉了再回来，看多了别人浪漫，我也习惯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在电影里看海。什么方法可以表达，习惯天冷习惯风大，我不知道我已经乱了头发，偶尔邋遢弹着吉他，时不时的望着电话，默默勾勒来电视要说的话，想起来有谁要我猜，我明知道还故意穿沙丁后面的精彩，气氛莫名降下来，其实我不明白，我只是朋友，除此之外你更合得愉快，你说的不够浪漫不够会爱，快乐不痛快，要我陪你去街边喝醉了再回来，看多了别人浪漫，我也习惯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陪你看海。
傻傻听歌，萧芳。钢琴王子李云迪将于2020年2月17日在西雅图 Benaroya 交响乐厅举行奏鸣曲世界巡回钢琴独奏会，购票请查询 event.vism.ca 或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VISM 维智娱乐。
Multicultural, multidimensional even. Alternative Talk 1150.